睇十二章十二节，第二天有许多想来过节的人就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，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树何西拿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耶稣得了一个牢区，就骑上如经上所记锡安的门啊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这些事门徒起初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，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写的，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行这样的事。当耶稣呼唤拉撒路，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，同耶稣在那里的人就作见证。众人因见耶稣行的这奇迹，就出去迎接他。法利赛人就彼此说：看啊，你们徒劳无益，世人都随他去了。那时想来过节的人有希利利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达赛的菲律，求他说：先生，我们想见耶稣。菲律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菲律去告诉耶稣，耶稣说：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侍奉我，就当跟从我；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跟随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多谢，请大家坐下。有几个夏天呢，我走咗去迪斯尼乐园玩，同我家人喺嗰度玩。我喺度行嚟行去，我对于嗰啲超级英雄我好崇拜，我好鍾意。虽然我唔对人物同埋签名唔感兴趣，但系我睇到嗰个超级英雄美国队长，我最喜欢美国队长和钢铁侠。这个我看到这个美国队长，我就要排队了，因为我想跟他聊天。我排咗队好长嘅队，终于见到呢个美国队长啦，同佢握手。虽然佢只不过系一个演员，但系佢同我期待中个美国队长一模一样，魅力十足，好亲切和蔼。我同佢倾偈，同佢握手。他甚至问我做什么工作，还鼓励我要用心好好去做。所以这个美国队长跟他跟我心目所想的一模一样，所以我当时很满足了。你有没有同一样的经历呢？终于见到期待已久的某个人物。当你见到这个人物，他是否符合你的期待？有些名人作者，他们网上很友善，但是真人不是那么友善。我们见到那个人和我们的期待是否一样啊？亦或超出我哋嘅期待。所以当你真系见到期待已久嘅人，有阵时同你期待唔相符，好失望；有阵时就会超出。今日我哋睇第十二章，我哋睇到耶稣同人哋所諗嘅係咪一樣？ 耶穌係咪佢哋期望中嘅耶穌，抑或想更加勝過佢哋嘅期待？我哋呢度講到四個反應而四種嘅人群。今日我哋想知道耶穌係邊個，同埋對我哋信徒有咩意義？我哋祈禱，天父，我哋多謝你俾我哋有聖經叫我哋認識你。今日求你幫助我認識你更多，我哋認識真實嘅耶穌。求你嘅靈幫助我哋眼睛可以打開，接受呢個耶穌真實嘅耶穌。我哋多謝耶穌你為我哋死，我哋特別多謝你。奉主耶穌名求，阿門。今日由十二節開始，耶穌入城耶路撒冷。約翰不是很興趣這件事，但是他想知道耶穌入聖城的意義。我們看第十二節，十二節第二天，有許多想來過節的人聽見耶穌將到耶路撒冷，就拿著棕樹枝出去迎接他，說：好山啊，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重的。耶穌去耶路撒冷，是瑪利亞用香膏膏抹他。第二日離開逾越節還有一個禮拜，很多人去到耶路撒冷為了過節敬拜。釋經家說耶路撒冷的人口多了三倍，當地的人和朝聖者議論紛紛，他們都傳講一個名叫耶穌的先知和他的神蹟。他們知道耶穌來耶路撒冷，他們很激動，他們大聲讚美敬拜，他們期待耶穌。當我們看看眾人期待耶穌是怎樣的呢？第一，他們拎著棕樹枝。棕樹枝是以色列族的象徵，代表著民族的自豪，是一個政治的符號，是兩弱之間。棕樹枝就是印在猶太人的銀幣上，棕樹枝是猶太人獨立的宣言。他們不願意受外邦人的統治，其次他們說：耶和華，求你拯救，耶和華，求你使我們亨通。這個就是詩篇118:25。耶和華，求你拯救，耶和華，求你使我們亨通。求你拯救在希伯來話就是 Hosanna， Hosanna 就是現在救我們，現在施行拯救，是求救的呼喚。118:24都講到神的良善和慈愛，神在人的吉難中來拯救的大能，所以詩人說要投靠耶和華，強似倚靠人，因為救恩來自神。但是猶太人當時在羅馬人的統治下面，他們呼求拯救，推翻羅馬，讓百姓在自己的土地得以自由，擺脫羅馬的統治。他們說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重的。這句話是出自詩篇118:26，他說奉耶和華名來的是應當稱重的，我們從耶和華的殿中為你祝福。這句話不是普通的祝福，百姓也都不是為了普通的祝福。原來在以色列的歷史上，神為自己的百姓興起合用的器皿，他們侍奉神，為神做工， 神兴起先知祭司君王，引导他们，让他们认识神、爱神、服侍神。神差派这些器皿，用自己的高去灵去高他们，让他们领导百姓。但是现在有一位降临的很特殊的拯救者，就是旧约旧约讲的救拯救的人，要将百姓从罪入面拯救出来，就是犹太人的尼赛亚，就是受高者和会被拣选的。老百姓一直是等候这个尼赛亚，希望从压迫中间得到解救，建立自己的国度。这位尼赛亚的降临就是他们的期望。在约翰，百姓觉得耶稣不是普通的游客，他不是只是给普通的祝福，耶稣很特别，他奉命神的命来，因为耶稣行神迹。我们看看4:29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然后7:26，难道长官长真知道这基督吗？7:26，众人听见这话，有的说这是先知，至有的人说这是基督。所以他们期待等候这个尼赛亚。百姓这样说，重点是以色列王，他们高举耶稣，认为他就是将要来的那个王。记得玛利亚用油膏抹了耶稣，耶稣第二天就入耶路撒冷。耶稣这个君王在几个礼一日前被膏抹，然后入圣城，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是配得做王。在约翰福音有两大地方讲到耶稣君王的身份。第一次耶稣呼召拿但业跟随他，1:48-49，拿但业对耶稣说，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耶稣说，菲律还没有呼召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拿但业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拿但业对耶稣的称呼是美好合宜，神打开他的眼睛，他看到耶稣真实的身份。第二次的情况就是这样，耶稣刚刚用了5饼2鱼喂饱了5000人，众人吃饱了，他们看到耶稣的神迹和供应他们的需要。6:15，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迫他作王，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。所以今天的经文，约翰告诉我们，再一次百姓寻求耶稣，因为他行的神迹。我们再看17节，当耶稣呼唤拉撒路，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，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作见证，众人见耶稣行了这神迹，就去迎接他。跟从耶稣从伯大利尼的人和耶路撒冷城里面见耶稣的人，之所以对耶稣这么有兴趣，因为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而且他们知道看到耶稣的教导，他和尼赛亚完全一致，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应许的尼赛亚。他们仍然问 耶稣系咪就系呢个尼赛亚？佢解救我哋脱离罗马嘅重担，打破政治社会嘅压迫，佢会引导我哋走向胜利，因为耶稣有大能。众人就系咁样期待耶稣，我哋系咪都系咁样期待耶稣呢？当我们生活充满了压力挑战，我们有时用宗教和信仰做答案，我们希望神为我们做一些事，希望神能够克服我们生活中的挑战。我们也会想，既然自己对神忠心，神一定欠我们的，会回报我们。你走向耶稣是不是只是想他解决你生活中的问题？是不是耶稣为着解决你的问题而来呢？我们看第二批人，就是耶稣的门徒。看看门徒期待耶稣什么？十六节，这些事门徒起初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，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，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行这样的事。我们不是批评门徒，他们在耶稣死亡复活之后才明白一切，现在他们不明白。其实我们都一样，我们时常不明白神在做什么，只是过后回忆，我们才清楚看到神的旨意。有一天我很忙，上午要办事，下午要开会，晚上还要去见朋友。当一天结束后，我很累，原本想出去见朋友，结果我就说不去了，太累了，然后回家安安静静和家人在一起。结果我有另一个朋友来到我家，我和他聊天，天色开始晚，晚上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，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吗？好幸运，我们教会刚刚结束了房里面的大象系列，所以当他问我我找不找到生命的意义，我就开始跟他聊天。他的问题让我们开始了一个半小时的交谈，讲到关于神，讲到死后的生命，耶稣道成肉身，生命的意义。我们有一场很有意义和美好的谈话。我推迟了跟朋友一起去吃晚饭，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神要我留在家，因为有一位朋友想遇见耶稣，他需要认识真实的耶稣。神给了我和我家人这个机会，让我们向他引导去认识耶稣，认识真正的神，知道死后人的生命去哪里。耶稣道成肉身，他虽然未信，但是他在这里找寻真理。 当时我不明白，后来我知道了。门徒一样对耶稣的言行举止感到困惑，他们误解耶稣，常常跌倒，但是耶稣不断将他们扶起，纠正他们，向他们施行恩典和慈爱。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，门徒仍然要成长。当我们带着期望走向耶稣，他不会对我们失望。当我们对耶稣有误解，这个是属灵长进的机会。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，讲出你的疑惑，耶稣会扶持你，纠正你，向你施慈爱和恩典。在那个经文里面，门徒不明白耶稣行为和言语，也都不明白他藉着这些行动启示他自己。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接受了圣灵，他们开始明白，看到全部的真相。我们都一样，我们可以问，神会让你明白全部的真相。他们不明白，他们都不知道耶稣坐着这个驴子和撒加利亚的联系。但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场面激怒了法利赛人。我们看看法利赛人如何反应对耶稣的期望。第十九节，法利赛人彼此说，看啊，你们是徒劳无益，世人都随从他去了。法利赛人认为耶稣是麻烦制造者，反贼，还是涉足神。为什么会有人跟随耶稣？耶稣和法利赛人有冲突，因为耶稣说自己是神，与天父同在，并且将来会回到天国，他可以赦免罪，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。所以法利赛人将耶稣列入黑名单，拉撒路亦都在黑名单里面，因为拉撒路众人看到他从死里复活，但是法利赛人要杀拉撒路，因为拉撒路在世上，人就会走向耶稣。法利赛人不能容忍，因为人民走向耶稣希望他是尼赛亚。法利赛憎恨耶稣，拒绝耶稣，要企图谋死耶稣，杀死耶稣。他们也都要杀埋拉撒路，这个就是法利赛人期待的耶稣，要他死亡。他们想尽办法要毁灭耶稣。耶稣所做的神迹，他们说是魔鬼的工作，他们不要耶稣。你是不是都认识这样的人？他们不想要耶稣，甚至对基督徒都有敌意。我曾经看到有个人穿了一件恤衫，这样写，当耶稣再来时，我们会再次杀死他。如果你坐在我们中间，你未认识神，我很高兴你能够来到这里。这句话是很多人心里的写照，但是当耶稣再来时，我们再次杀死他。很多人心里面都是这样想， 呢个法利赛人心里的写照。如果我们坦白我们的行为，也都流露了我们的本相。当我们屈服于罪和试探，当我们拣选自己享乐和欲望，不顾神的旨意，我们是说我爱世界多过神。当我们企图自我控制、自我做主、自我选择，不愿意服从耶稣，我们内心都是好像法利赛人。虽然我们不肯承认，法利赛人说世人都随着耶稣去了，有些夸张。但是我们看下面这几节，二十同埋到廿二，二十、廿一、廿二，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有几个希利利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白塞特的菲律求他说：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菲律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菲律去告诉耶稣。这些希利利人都好像我的朋友，他们在这里寻找人生的答案。希利利人历史上得以寻找真理而闻名，他们游走四方，索求新的哲学和真理。这几个人听到耶稣所言所行，他们想见他，亲自的求问他，更加了解这件事。于是他们去到菲律那里，菲律的家住在以色列的北部。菲律这个名是一个希腊的名字。这几个希腊的人去见菲律，认为菲律可能可以带他们见耶稣。安德烈也都有个是一个希腊人。而菲律同埋安德烈常常一起工作，佢哋两个人一起去告诉耶稣。希利利人想见耶稣，佢哋唔知道希利利人见耶稣嘅目标，但系佢哋心目中亦都有个期待嘅耶稣。而耶稣知道希利利人嚟见佢有重大嘅意义。而耶稣知道希利利人来见他有重大的意义。第二十三节，耶稣说：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在这个之前，耶稣总是说我的时候未到。他行神迹教导人，有人想推他为王，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，因为时候未到。耶稣每一步都是跟从天父的意思，神的道路就是他的道路，神的时间表就是他的时间表。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，神要他去受苦，他愿意付上代价。神的旨意就是他的旨意。在这个时候，耶稣明白时候到了，他就要成就他的使命。这个逾越节将改变世界。耶稣知道这几个人来找他的希利利人就是个信号。他不是用力量武器改变世界，他用谦虚的形象降临。人好汹涌耶稣，高声欢呼，耶稣怎么说呢？十四、十五节，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，如经上所记的说：锡安 的民啊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这个不是一个大能征服者的形象，坐在一个战马上，高大威猛，高人一等。耶稣坐在一个驴驹，同人一样那么高。原来驴子是为人做工的家畜，替人负担重担。耶稣为什么这么做？耶稣在这里向犹太人显明他的真实身份。这个就是世人需要真正的耶稣。耶稣在这里引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，他说：锡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；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。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地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众人在欢呼，但是不明白为谁喜乐。犹太人对耶稣的认识有错误，耶稣骑着驴子而来，象征他是和平的君。他用谦虚的样式降临，他是真正以色列的王，不是众人所盼望的王。因为犹太人所期望的不是真正的耶稣。而耶稣所盼望的不是真实的耶稣。我们都犯同的错误。当我们生命中不如意，我们感到沮丧，神不答应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会生气。我们常常按自己的意思，不想过神旨意的日子。我们想操纵耶稣，要耶稣为我们服务，随和我们的意思，适应我的需要。我们将耶稣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那个不是真正的耶稣。我们要审核自己对耶稣的期望，确保自己跟随是真正的耶稣。耶稣是谦卑的王，他来为了舍命，不是用武器。所以耶稣骑住驴子来，显明他的旨意，接着他做了自己使命的宣言。第23节，耶稣这样说，23节，耶稣说：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耶稣知道他将受苦，在苦中得荣耀。犹太人为耶稣激动，因为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在约翰14章4节说：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拉撒路生病死亡复活，反而导致耶稣的死亡。但是藉着耶稣的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就得到荣耀。耶稣知道自己死，结果不是永远的死。耶稣的死是将很多人，叫很多人得永生。这个是神的旨意，而怎样达成呢？我们看24到26。是藉着耶稣的死，他得到荣耀。所以耶稣知道自己的死 唔系永远嘅死，乃系叫好多人得永生。24、25、26节，我实在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丧失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远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耶稣就是那粒麦子落在地上，好像农夫将麦子种在地里，麦子在地里面发芽，结出几百粒的籽粒。耶稣死在十字架，埋在地上，复活就是为人赐下生命，永恒的生命。当我们信服耶稣，跟随耶稣，祂给我们有永生，祂给我们有荣耀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属于神，这个何等的荣耀。有一天耶稣再来，神的儿女将会有祂的模样，良善圣洁，与神同享永恒的生命。但是只有当我们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，我们才属于神，领受在耶稣里面的生命。但是当我们对耶稣的爱和对今生事物的爱比较一下，就好像天同地。我们要为耶稣而活，万物都不是首位。当我们是为耶稣活，人家就会问，你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？那我们就可以将耶稣介绍给世人。我们要为神得到荣耀，藉着自己的新生命，也让耶稣显大。我们要将耶稣显明显大，我们要爱耶稣更多，不再爱世界的事。爱耶稣最重要。人家就会问，为什么你的生命跟我们不一样？这个就是一个机会，将这个耶稣说出来，显明给世人看。我们是否愿意服从耶稣，让祂引导我们？就算神叫我们行一条我们不愿意行走的路，你愿意吗？将自己的教育、事业、家庭、梦想交给神，在病中、死亡中、逼迫之中信靠祂。只有神才能够叫我们从罪中得赦免。耶稣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祂为我们丧失生命，叫我们能得永生。当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将荣耀耶稣和荣耀天父，因为神的大能拯救了我们，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。你愿意跟从他吗？耶稣放下自己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有生命。犹太人、希腊人、法利赛人还有门徒，他们心中都有一个他们心中期待的耶稣。我们要期待一个什么样的耶稣呢？耶稣是我们需要的耶稣，我们需要耶稣愿意舍弃自己， 我们需要耶稣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罪。这个就是耶稣为我们做的。耶稣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，让我们有新生命，永恒的生命，而且让我们永远与神在一起。这个就是世人需要的耶稣。如果我们不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，继续控制自己的生命，还为自己打造一个耶稣，因为我们不愿意受苦，不愿意分享，其实我们就是不想要真正的耶稣。但是耶稣要我们，我们的生命是来自耶稣，来自神。我们的新生命只有神可以赐下，所以千万不要失丧自己的生命，不要拒绝耶稣，你要走向耶稣。虽然犹太人不明白，门徒不完全明白耶稣，希列人只是对他好奇，法利赛人想杀死他，但是耶稣为他们而来，耶稣为我们每个人而来。这个就是世人需要的耶稣，这个就是真正的耶稣。在这个复活节，希望你能够明白耶稣，接受耶稣，跟从他。你继续可以问问题，你可以寻找，神不会要你，不会让你失望，因为他已经预备为你预备永生。所以希望你能够来找寻这个耶稣，将这个问题和疑惑提出来，神不会要你失望。希望在这个复活节，你能够找到这个耶稣，认识这个真正的耶稣，因为他为你预备永生。耶稣就是为我们而来。在这个复活节，希望你来。礼拜五早上两堂的聚会，礼拜日有三堂的聚会，请你继续来认识这个真正的耶稣。他是超出我们的想象。以下有几条自省的问题，以下有三条自省的问题。你对耶稣有什么期望？你的期望是不是真正的耶稣呢？你需要将自己交托给耶稣，你将自己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，带到真正的耶稣面前，将你的问题期望交给耶稣。你来叫耶稣原谅你的罪，带领你去认识真理，带领你